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播音。中国会让俄罗斯放下武器吗？
China can play a productive role. I think that would be.
各界众说纷纭，美国大选和政局将何去何从？
Joe Biden's legacy.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Political several grains of salt.
The White House is a much larger really an issue.
There'll be a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美国国会警示，北京正在输出防火长城。
The CCP is providing the world with a blueprint.
纽约时报披露，马云深陷政商勾结。
马云就是在这个裹进民退的大浪潮底下的。
马云这样的一个企业家，不得不跟体制的那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在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对中国进行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访问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7月2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And so, China, can play a productive role.
中国在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恶意和非法行动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他说，如果他们能够迫使俄罗斯撤军，能够恢复和平，我认为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发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二7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哈马斯和法哈特等巴勒斯坦派别就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达成一致并签署北京宣言时说，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no, we do not support a role for Hamas.
美国不支持哈马斯在加沙治理中发挥任何作用。针对乌克兰外长访华，米勒说，
Anytime that any country, and of course that includes China.
我们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直接听取乌克兰的声音都是重要的。来看台湾，台湾汉光40号军演第三天，离岛澎湖部队星期三7月24号操练联合反登陆作战科目，参演部队以实弹对海射击，验证一旦遭遇解放军两栖登陆时，台军协同多种兵，歼灭海上及空中目标的战力。而驻守北台湾的军警宪兵，星期二7月23号深夜，趁着台风威力仍弱时，也在台北市模拟遭敌军渗透后，各单位以封锁地下道等对策，阻绝敌方特工入侵。另一方面，台湾的汉光军演今年首度结合民防，在北部七县市同步实施军民联防的万安47号空袭演习。各县市星期二7月23号下午鸣放警报之后，一小时内即展开人车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等作业。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出席视导。赖清德强调，
我们演习的目的是在于强化国家社会的整体韧性。我们平时多一分准备，需要的时候就会少一分伤害。
中国国务院星期一7月22号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该法改变了对政府官员处理机密信息的限制，禁止涉密人员未经批准出境。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坚持强化国家安全、扩大保密范围，势必增加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从而对他们投资中国的热情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条例共74条，将于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朝鲜与韩国边境24号再度出现垃圾气球。这是平壤自5月以来第14次向韩国放飞这类气球。来自朝鲜的白色气球 疑似携带各种垃圾飞越戒备森严的边境，而韩国的军用扬声器正在广播针对朝鲜的信息。居住在边境附近的韩国居民对气球引发半岛紧张局势表示担忧。韩国军方证实，朝鲜24号早些时候又放飞了一批装满垃圾的气球。总统保安厅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中一些气球降落在韩国总统府。尼泊尔官员表示，尼泊尔绍里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4号在从首都加德满都起飞时坠毁并起火，造成至少18人死亡。他们说，这架飞机载有2名机组人员和17名技术人员，当时正在前往尼泊尔的博卡拉新机场进行定期维护。美国盐湖城获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国际奥委会星期三7月24号投票决定，美国犹他州州府盐湖城获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是盐湖城在2002年成功举办了冬奥会32年之后，再次赢得冬奥会的主办权。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众说纷纭下，美国大选和政局将何去何从？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总统乔拜登21号退出总统大选的决定，冲击着白宫内外，也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留下了不确定性。那么，这一切接下来将会何去何从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安妮塔·鲍威尔的报道。
继美国总统拜登21日令人震惊的退出总统大选后，美国的政局接下来会如何？到22日上午，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理论。不过，首先是目前占据舞台中心的副总统哈里斯对过去的一些回顾。22日，拜登选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拜登宣布退选后首次露面，在一场白宫活动中接待大学运动员们。他说，自上周以来就没有公开露面的拜登正在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家中从新冠中恢复，他称拜登在迅速康复。
乔拜登在过去3年取得的成就在现代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仅仅一届任期他就已经，你可以鼓掌。在一个任期内，他已经超越了大多数总统连任2届所获得的政治遗产。
但是拜登的共和党批评者们质疑他是否应继续留任总统。
如果大家都承认他没有能力开展竞选活动，那他显然也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
民主党高层纷纷站队支持哈里斯，支持者们更加乐观。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我完全有信心他能击败唐纳德·特朗普，我对人们如此迅速地聚集起来支持他的候选资格非常兴奋。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是一份免责声明。
研究发现，政治专家预测政治结果的能力比猴子扔飞镖更差，所以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所说的任何事，我都会持保留态度。
历史学家们驳斥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态转变可能导致不稳定的观点。
The White House is a much larger.
我认为白宫是一个比总统本人要大得多的机器。事实上，他将成为一位跛脚鸭总统。我们过去曾有过跛脚鸭总统，当时并不是一个问题，也没有带来可怕的危险。
Really an issue, or not a terrible danger.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整个大选变得更简单了。
There'll be a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他们将会在职责上有所分工，拜登将是总统，哈里斯将是候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更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工作。
Because each has a distinct job.
这让我们来到最大的问题，一个只有美国选民在11月能回答的问题：谁将在接下来4年入驻白宫？
谢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安妮塔·鲍威尔的报道。众说纷纭下，美国大选和政局将何去何从？接下来，美国国会警示，北京正在输出其防火长城。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日前，多名美国学者和专家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示警，他们说中国政府正在输出其管控信息的防火长城技术，为所谓的数字威权国家建立蓝图。专家们还建议国会应该设法让美国企业为中国民众规避政府对信息的审查提供帮助，而不是协助中国共产党来管控信息。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7月23号上午举行听证会，主题是中共防火长城和监视技术输出。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柯雷春、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和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肖强出席作证。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中国的防火长城控制了中国公民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The CCP has turned the internet, designed as a tool of freedom.
中共把互联网从自由工具变成了终极控制工具。随着中共日益强大，其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企图在物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上保持全面控制。
防火长城又称国家防火墙，是指中国政府监控全国网络系统出入境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也指当局在境内建立的各种严格的网络审查系统。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呼应了穆勒纳尔的发言。他进一步表示，克服北京当局防火长城对信息的控制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斗争。
The CCP creates a controlled society.
中共创造了一个受控的社会，这个社会更支持其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伙伴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朋友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我们不能让中共对互联网发号施令，无论是对抗中共输出威权技术，还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我们都必须确保社会和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战胜审查和控制。这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斗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的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肖强在听证会上说，中共在技术和实践独裁方面最为强大。他说，通过使用这些技术，中共巩固了其在国内的权力，同时削弱了国外的民主竞争者。肖强说，
The CCP is providing the world.
中共正在为世界提供建立数字威权国家的蓝图，对世界和平构成真正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捍卫和维护自由与尊严。这是我们在21世纪必须应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听证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的信息控制对美中关系产生伤害。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说，防火长城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障碍，也是美中关系的路障。他说，中共审查和造谣机器影响了稳定美中关系的努力。此外，如果中国经济因共产党管理不善而持续低迷，中国政府可能会觉得必须更多的依靠民族主义来加强国内支持。库珀还说，中国政府开发的技术权威工具并没有止步于中国。过去10年间，中国政府已向全球80多个国家输出了审查和监控技术。这些工具和技术被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专制者所采用。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美国国会警示北京正在输出其防火长城。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将关注隐身商业巨头马云有国难回，中国政商关系如何错综复杂。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纽约时报日前发表调查报道，称通过查阅肖建华明天集团的数千份机密文件，得知肖建华与马云的公司之间存在至少10亿美元的交易。而马云4年前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系统之后，便厄运连连。最近据传马云已经接受邀请在日本一所大学讲学。那么马云肖建华牵出中国政商关系怎样的盘根错节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以及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精彩片段。
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纽约时报》揭示了中国内地一个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网，那么请您给我们稍加梳理一下好吗？
可以啊。最近这些10年8年以来啊，风向变了，国进民退，就是要把公有制的经济啊，那个做大做强，这样对民营企业就采取了乱罚款、乱收费，还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光是这个舟山这个事啊，就过去的一年对私营企业的罚没，就超过了一年前里头的300多倍。好了，马云就是在这个国进民退的大浪潮底下的一个牺牲品，最重要是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退场论啊，也就是说对私营企业的这个资产应该要不能迟一分钟把它没收，什么第二次的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在这种这个浪潮的这个冲击底下啊，马云变成你说有国归不得啊。民营企业家们都有一个哀鸣，感觉到共产党啊，他是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啊，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那么作为马云呢，对此的当然是有深刻的体会，
嗯，
这所以就是说他有国难归里头的核心原因。
好的，但是《纽约时报》这篇调查就表明呢，马云可能这几年的遭遇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卷入了政商关系的一个漩涡，触及了中共高层太子党的一些当局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秘密。于平博士，
马云这件事情，《纽约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呢，让我们感知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共产党一党独大的国家呢，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它必须要和官僚体系呢要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呢，不能算是民营企业家的一个罪过，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这个要求。马云这样的一个企业家要想发展，他不得不跟体制的那些权力的这个掌权者呢要进行就是这样的一种勾兑。阿里巴巴的整个的这个运营过程，纽约时报揭露的非常细致，有多少的这些官僚的，特别是老一辈领导人的这些小孩家属在里面去受益。事实上他们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者是政治影响力呢，在分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马云呢，我觉得他是被迫让这些人得到一些利益，民营企业家最后所谓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原罪，都是和这个中国一个专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最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参与的分配，而马云就是在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不是问题的源头。现在习近平要去打击这些他的政治敌手以及他所谓的这些权贵们这个利用权力来谋利这种做法的时候呢，马云就变成了一个风口浪尖的人物，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不能够回中国或者回国他不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因。以纽约时报这样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来做这样一个全面的调查，更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共产党搞的那一种就是叫做官商勾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假的市场经济完全的一个整体的内容，所以让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今天他要回归他的全面控制，因为只有全面控制他才能够让这些企业家 不能得力，让这个整个社会还在他的完全的控制之下。所以我觉得马云现在他不能回去不安全，就是根本原因还是一个专制问题。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刘梦熊和于平的精彩片段，马云、肖建华牵出中国政商关系怎样的盘根错节呢？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书展期间流行书被下架，展商莫名其妙。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2024年香港书展7月17号到23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这是自从基本法第23条实施后的首届书展，而在国安法实施的阴影之下，政治书籍明显减少。不过这并非唯一的变化。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以销售香港本土主题及独立发行著作为主的界限书店在书展期间一连三天被主办方要求下架四本书，分别是廖伟棠的《末日练习》、梁丽姿的《日常运动》、希望学的《异乡港孩》和欧嘉林的《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另一出售《最后的信仰》的参展商蓝蓝的天也被主办方要求将之下架。另外，欧嘉林的2047页《乱流》和邵家珍的《作奸情绪学》以及《字里求奸》也同时被要求下架。观察人士指出，香港自20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不仅因言获罪的案例屡见不鲜，涉及意见政治及社会论述的书刊也都销声匿迹。为以防万一，比政府早一步自我审查更是不少单位选择采用的安全方案。美国之音记者在书展期间到现场跟涉事参展商的负责人了解事件，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主办方是已收到有人投诉，然后在法律团队研究过之后觉得敏感，于是要求他们将上述著作下架的。只是对于何为敏感，主办方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令他们摸不着头脑。界限书店的负责人张女士表示，
之前两三年应该没有，
她说以往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只是携带在店内有售的著作来书展出售，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准则，只要觉得敏感便要我们下架，这样比较难以琢磨，因为部分著作是奇幻小说或是家庭移居海外的访问记录，所以我们是无法判断的。蓝蓝的天负责人伍自珍则坦言，自从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实施之后，影响言论自由的事一直存在，这次书展被要求将著作下架并非特例，所以并没有特别感到意外。他告诉美国之音，其实这些事并不惊讶，因为他们在每天都到访过，只是我们没有将著作收起来。最初他们只是不断要求我们将《乱流》和《作奸情绪学》两本书下架，不过我们觉得《乱流》不应涉及任何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下架。分析人士指出，敏感的可能不是著作本身，而是作者，比如梁丽姿和廖伟棠曾经分别就2019年香港的抗争运动和港版国安法提出异议。希望学是由移居海外的香港教育工作者组成的群体，对于政治类著作数量为何近年在香港书展减少，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家阳表示，以往编写政治和社会类著作的学者在近几年都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术界，甚至是离开了香港，这当然是每个学者自己的考虑。作者群的基数减少延伸到出版社，近几年也减少出版这些种类的著作。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书展期间流行书被下架，展商莫名其妙。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中国禁忌话题，大数据下的中国性工作者。 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引述联合早报称，中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大的性工作者。尽管性工作在中国是违法的，但是从业者在数字时代找到了摩登的营业方式，同时他们也与政府和执法者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了解。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联合早报的报道说，31岁的琪琪是深圳的一名性工作者，他屋里的装修和陈设唯一的不同是卧室双人床上铺的是一次性床单。英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性工作者联盟估计，中国性工作者人数超过500万，位居全球之冠。中国没有关于性工作者人数的官方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公安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数量从2013年的84375起增至2022年的152130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长期研究中国性工作者与产业。他指出，过去从事性工作的女子更多是迫于无奈，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不高，又不愿意到工厂打工。而现在，很多性工作者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并不差，更多是因为就业大环境恶化，需要不同的赚钱途径来获取自己所要的生活方式。联合早报报道，有意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只要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出广告，即可直接与嫖客沟通，进行交易。这样的模式让性工作者在营销和服务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为了避开监管，性工作者的广告一般在中国境内被禁的通讯应用 Telegram 群组内发布，这款也被叫电讯的通报应用行内也被称为飞机。这些公开群组以学生交流群的幌子命名，按地域划分发布，大多数中国城市都有至少一个服务当地的群组。通过这个渠道，琪琪每天可以接到3-4名客户，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客，每月的收入平均约5-6万元，最高时可达10万元。网络平台让卖淫变得更容易的同时，技术的进步也使监管跟上步伐。数码足迹留下的数据也成为执法人员开展扫黄专项行动时可利用的铁证。性工作者琪琪受访时指出，现代科技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宣传拉客，但数据留下的痕迹也带来了摆脱不了的心理压力。琪琪为避免自己被执法人员盯上，在微信上不会和客户闲聊，即使沟通确认服务地点和时间，遣词用句也格外小心，以免账号被指散布淫秽色情内容被封。琪琪指出，为确保客户可以支付转账，琪琪通过一些渠道注册了5个微信号交替使用。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大数据算计，像我这样的用户每到晚上都有大金额转进来，地点总是在公寓内，如果只有一个账号，难道不是很明显吗？琪琪在每次完成交易后都会清除与客户的所有通讯和交易信息。他说，如果官方真的要查，我们是跑不掉也藏不住的。丁瑜教授认为，中共1949年建政后将卖淫嫖娼活动的消失视为新旧社会价值的差异与分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新与胜利。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卖淫在中国很难合法化，但考虑到监管这个行业必须投入巨大人力资源，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官方并不会进行太严格的管制。他说，只要不是太离谱，官方更多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大数据下的中国性工作者。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和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